插进来讲哈。那我们还要回到先知书，就是以西结啊，太多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举例来讲。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啊，先知书有很多重要的真理，特别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呀很难读，而且这都是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读啊。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最多的是在先知书里头，因为那是神借着先知所说出来的，当时的事、将来的事都包括在里头，所以神还会留给我们。其实有两个先知很重要，以利亚、以利沙很重要，可是他们的预言呢，都是关于当时的王位的继承，跟将来的事没有关系。所以这两位很重要很大的先知，可是没有留下著作，叫做没有著作的先知啊。但是俄巴底亚小小的一个人就一章，为什么留下来？以利亚、以利沙那么大的先知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因为俄巴底亚所说的预言，关于以东的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应验，所以跟末世这个还有关，所以我们还要读。如果以利亚、以利沙这么重要大的先知，他也有写信啊，他如果信留下来，那我们圣经还要多读一点呢、啊。但是因为他是跟王位的继承有关，当时的王位的继承有关，所以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留在我们身边的圣经，每一卷都有它的价值，都很宝贵，我们每一卷都要好好的读哈。所以我要从还要从以西结书里头来引用两段，我们来看，请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这个跟我们讲到我们怎么去分辨一个教导是对是错，我们怎么去分辨，那跟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度有关啊。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华人当中有一个很流行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可能加州那边比较多啊，我可能你们这边我觉得整个都比较单纯一点，可能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那边加州那边常常我们东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要砍断祖宗的咒诅，有没有听过？你们怎么来解释这一段，或者对这一种的讲法怎么反应？那就请牧师稍微做代表来讲一下。对，那个这个影响到很多，特别是姊妹会受影响很多啊。曾经起了一个风啊，哇，很多人，哎呀，我们很多人就说我这个怎么？我这个是因为我的祖宗受咒诅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四代，而且有根圣经根据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里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还有根据的，对不对？那一段我们要了解他讲的时候，十诫里头讲的，如果守神爱神守主诫命的，要直到千代，对不对？那这个起始来讲的时候，是一个总论一个来讲的啊，也就是说圣经并不是说真的是你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我们而且以色列人真的也接受这种观念啊，就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以西结的时候是第二次被掳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以西结那个时代呢，犹太人就讲我们现在我们被掳是因为什么？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那是不是祖宗的咒诅？这是祖宗的咒诅。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会被掳？因为我们的祖宗违背神了，我们父亲吃的酸葡萄，所以我们倒霉了。所以还有呢，讲到这个那个祖宗咒诅的时候，就要什么砍断这个祖宗的咒诅。我不知道你们所听到的是怎么砍断祖宗的咒诅。我曾经看过一个方式啊，怎么砍断祖宗的咒诅，然后就拿着一个铁桶，我看到的，拿着一个铁桶，然后把这个祖宗的这个罪写在上面，然后就放下去就烧掉，这砍断祖宗的咒诅。事实上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整个的不管是祖宗的咒诅是我的罪， 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从爱，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不是借着这种方式砍断祖宗的咒诅，对不对？再说祖宗的咒诅不是我的几代，事实上我的祖父我都没见过，我老实说我爸爸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祖父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砍断祖宗的咒诅？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拿来写一个纸条烧掉，也不是这种方式，真正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信了耶稣，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是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说出埃及记二十章是讲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以西结书十八章，这里是最明显的。所以如果有那种教导的话，以西结书十八章是最好的教导啊，就最好的那个。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句俗语，当他们被掳去的时候，他们就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这个事情是会成就吗？会不会？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会不会酸倒？不会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就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宗犯罪。但是以西结就讲得很清楚，神借着以西结就把这一段解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要砍断祖宗咒诅，你要让他看这一段圣经，在以西结十八章要让他看这一段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行公义行义，那先是讲到说，如果有一个十到十一节啊，这个公义的人若生了一个儿子做强盗杀人流血啊，那然后呢这个义人的儿子是行恶，这个恶人的儿子十四节，恶人这个强盗的儿子呢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那这个第三个人会不会因为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会不会因为第三个人会不会因为他父亲的恶咒诅临到他身上？不会。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负责，父亲的恶会影响。 OK， 但以理的确，我们整个以色列，我们家全部我们的祖宗都违背你，这是事实。因为整个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被掳，所以他是事实上但以理没有，他被带到巴比伦，他还在守旧约的律法，洁净不洁净的还不吃呢，对不对？不吃王膳，他连这个都守住，但以理没有。可是他说我们为什么会被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的名字，他的父母会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因为整个以色列家都违背神，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是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他约西亚王洁净圣殿，不是找到律法书，然后他们就拿去给女先知户勒大看，女先知就说圣经上那是生命记讲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因为你们违背神，你们拜偶像，你们行不公义的事，一定会临到。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我但以理是认罪是事实哈，但是呢我们以西结讲的就是说是的父亲，所以但以理的父母觉得说我们所有的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但以理个人呢，虽然是被掳，可是被掳去的是好的无花果，而且但以理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蒙神眷爱的。那整个这个是一个受这个那个以西结所说的，就是说父亲行恶是会影响儿子的，但是如果儿子因为惧怕神不敢行恶，他会不会受咒诅？不会的。所以一样的，整个国家被掳去，但是但以理呢被掳不是受咒诅，因为耶利米书二十四章讲被掳去的是好的无花果，没有被掳去的最后全部都被杀了，全部都死光了，所以被掳去的是好的无花果，是真的，以后回来的就是这些被掳去的后代啊。所以呢，虽然整个国家是行恶，可是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行义，他们还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不是因为父亲行恶会影响，如果儿子呢惧怕不敢行恶，他不会说因为受咒诅，因为每一个人要向神负责，要向神负责。最明显的就是西西家是好王， 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恶王，把圣殿的门关了。可是西西家做王第一天，元月正月一号，他一做王第一天就把圣殿的门打开，他是不是跟他父亲相反？但是他的儿子呢，马拿西行恶，所以这三代就是这个情形，恶王、好王、恶王。那亚哈斯的恶有没有影响咒诅，影响到马拿西影响到西西家？没有。所以每一个人要向神负责，影响是会影响，那个影响是我要不要跟着父亲去行恶，影响是这一个。如果我要跟着父亲去行恶，那当然也受咒诅。所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父亲行恶，儿子行恶，孙子也行恶，那当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有很多我们也看到好的这个影响也是一个影响，就是说有一个父亲很敬畏神，他带出来的儿子也是敬畏神，带出来孙子也是敬畏神，神就说什么直到千代。那我们也的确看到很多这样，戴德生他们一家不是五代都在我们中国人吗？那真的是五代都蒙福啊，五代都蒙福，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你说以西结书在2500年前还给我们这样的教训，这样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生活上还可以应用的，所以我们听到一些要知道怎么分辨。那这个主要的就是我们圣经要熟，一遍一遍一遍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不对呀，这个教导不对，这个祖宗的咒诅这个不对。再说我们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砍断，真正砍断这个咒诅，这个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你这样做了就可以砍断这个祖宗的咒诅，不是这样的，真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找到这个答案。好，那同样的以西结书先知书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啊，我还要用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例子呢是跟我讲这个末世预言有关的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我前面有引用以赛亚书讲到的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虽然波斯湾战争有两次，第二次的情形跟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十三章完全不一样。第二次波斯湾战争只有美国跟半个英国加入，所以跟那个描写不一样。第一次波斯湾战争联合国为首，联合国同意，联合国授权美国为首，然后有三十几个国家加入去打伊拉克。那真的是什么大国，许多国的民从远方来，从天边来打伊拉克。那个情形呢，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这个情形。然后在下一步，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现在的情形，其实在1492年之前，天国的福音并没有传遍天下。这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24章很重要的一节圣经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很重要的。在下一步那就是什么，敌基督就显出来了，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啊。所以天国的福音现在传遍天下，1492年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还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到底世界有多大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有多大我们都知道了，上了太空照下来我们知道地球是这样子，对不对？那现在的科技，整个电脑，这个广播，这个网络，全世界都可以接到，都可以听到福音。我们也知道整个有天整个天下有多大，我们也知道这个地球有多大。所以就是在很多偏僻的地方福音也都传到，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可是以区域来讲都传过福音，每一个区域都传过福音，都传过福音。所以我们可以说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天下，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只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是整个天下的。在下一步呢，就是七年灾难什么时候开始，是跟重建圣殿有关。那这个重建圣殿，这个跟这个先知书里头有很多都有关的，所以我一直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先知书这么难读的就丢开不读啊，因为有很多重要的，这是神的心意啊。敌基督会显出来，然后呢七年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但以理书讲的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荣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然后说一期之内，所以其实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七印、七号、七晚，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七年，启示录没有告诉我们七年，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七年是在但以理书讲的？有70个，有69个期，62个期，62个期，7个期，62个期，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期。这个期呢，是最后一个七年灾难。一期之内，这个他跟前面有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不知道什么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晦而来。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也就是说，七年灾难开始是跟这个约有关。然后七年的一半，他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祭祀与贡献是指着，这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所以这是指着犹太人的圣殿。那个时候是有圣殿，到主后70年已经没有圣殿。我们现在来读的时候，到现在没有以色列的圣殿，没有祭祀与贡献，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就是什么时候会建殿？一期之内一半的时候会祭祀贡献止息，也就是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对不对？已经建起来了。七年一半的时候已经有祭祀与贡献，已经建起来，才会让它停下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说一期之内七年灾难的开始是开始什么？就是要建圣殿，这个约就是要建圣殿，跟这个有关哈。好，我们可以再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也告诉我们，这是新约了。他说，弟兄们，我们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很明显的讲到主耶稣来之前，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这个就是抵挡基督嘛，这是敌基督。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敌基督会显露出来，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七年灾难的时候，敌基督显出来以后，一定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会不会盖圣殿？会盖圣殿。圣殿只有盖在以色列的圣殿山的那个地方，摩利亚山，亚伯兰县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那个才是圣殿啊。那这是讲到，这些都告诉我们，启示录11章是讲到七年，但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是没有圣殿，这是主后90几年的时候，主后70年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可是神告诉他的时候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他说殿外的院子不要量，留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就是1260天，那是3年半。所以这里呢，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没有圣殿，可是神在异象中让他看到有一个圣殿，你要去量一量。当然这是在异象，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七年灾难的时候是有圣殿的。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证明将来七年灾难是有圣殿的。所以我们讲到七年灾难，这是启示录跟但以理书连起来看，七年灾难的开始就是建圣殿，一半的时候就会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这是跟这个有关。那我们就要来看现今时代啊，这个时代跟圣殿的这个情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整个世界的那个火药库焦点就是在圣殿山。以色列一定要建圣殿，阿拉伯人一定不让他建圣殿，问题就在这里。所以那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整个最大争议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底现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1987年，以色列1948年复国，1987年就在耶路撒冷设了一个圣殿学院。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有没有去看过圣殿学院？没有去看啊，很可惜。这个地方很小，可是很重要。这是政府设的一个圣殿学院，专门就是要预备重建圣殿的地方啊。他们呢，这是他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上去看 Temple Institute 啊，这个圣殿学院的这个网站啊。 那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做一个模型，你看到了是吧？这一个模型建好的已经看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模型，比我们这个房子还大，那个模型整个圣殿的材料全部都预备好了啊。要建圣殿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啊，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圣殿的器皿的重造，圣殿的器皿，神拣选犹太人跟神拣选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很多人问我说，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很优秀，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做他的选民呢？我说，如果神拣选我们中国人做选民呢，那整个改变了。你看看我们中国人的特性啊，如果是祖传秘方，我想传三代就改变了一定改变了，已经不晓得传到哪里去了，已经走样了。可是犹太人不会，犹太人的特性就是绝对一丝不苟的，就是一定要照这样子去做，这是犹太人的特性啊。所以要重建圣殿呢，要制造圣殿的器皿，要祭司服装洁净，约柜很多啊，我约柜就跳过去不讲，还有圣殿根基的确认，这个是跟以西结书有关的，跟以西结书有关的。如果前面这四件事情全部做好了以后，那只要建圣殿的话很快，而现在到一个地步，上面的三件事情全部有了，只有最后这一件事情，只有这个在以西结书里头的这一件事情，犹太人还没有完全承认。如果他们通过的话，那就要建圣殿了。如果那当然要阿拉伯人要同意了哈，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圣殿的器皿呢，一共他们的拉比说有93件。他们就1999年就开始建造，造那个金灯台、金香坛、陈设饼的桌子，没有造约柜哈，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情形。这是金灯台的样子，很大，很大。这个是一个模型啊。那这个模型这个样子呢，是照着当时主后70年金灯台被掳到罗马去。有没有人去过罗马？有没有看过这个？你一定会看到斗兽场。斗兽场前面有一个这提多凯旋门，提多凯旋门的前面那个里面浮雕就是金灯台。所以主后70年金灯台是被掳到罗马去，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我去看过，这一张不是我照，这是我从书上那个 scan 下来的。但是这一个地方我去过啊，我那天照的时候因为下雨，所以照得不好，我就没有用我的照片的。到现在这个还在，就是斗兽场的前面就是提多凯旋门，就是提多把耶路撒冷攻陷下来，他回到罗马之前，他父亲就盖了一个凯旋门，让他从这里经过，就是掳了10万个年轻人，然后有金灯台，把这些年轻人以后就是造这个斗兽场，就是这些年轻人10万年轻人造的。现在犹太人呢，照着那个样子就造了金灯台、金香坛、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都已经造好。这个都从那个这个网站上都可以找出来这些图形啊。还有他们这是昆南山地，他们在这个山洞里头，这个死海古卷就在这里发现的啊，这个是很特别。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是祖前200年前写的东西。不只是这个啊，那个有人知道那个信心圣经神学院有一个副院长，就是金牧师啊，他是韩国人，他是以前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读的那个经文鉴别学博士，他读的就是专门在读这个死海古卷发现的那个山洞找出来的那个圣经啊。那这些里头呢，这个像图书馆一样都标好哪一个洞里头找出来的。结果呢，不只是这个死海古卷，他们还在这个里头呢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啊，这个铜卷，这上面用铜刻的字，铜卷上面有写字，这是圣殿的宝藏图，圣器的宝藏图。把主后70年圣殿要被毁之前，他们把一些很多重要的东西拿到这上面去藏起来，然后这个是宝藏图。所以他们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发现这个是这个圣膏油的瓶子，以后又有那个红土圣殿烧的香，都在里头发现的啊。以后呢，完成了80多件，造了大祭司的金冠牌，大祭司也确定了，因为用现在的科技 就可以用 DNA 测出来谁是亚伦的后裔，然后哪些人是亚伦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已经有1000多人是亚伦的后裔，到现在大祭司都已经确定了。这是大祭司的金冠牌，这是圣殿的圣器啊。亚伦的后裔已经确定了，这些人啊已经都在圣殿学院里头受训。这是我们今天要基督徒要非常留意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要知道，那个啊有很多事情可以不知道的哈，脑子里头装不了那么多东西啊，但是重要的事情要知道。这是现在实际的，他们在圣殿学院里头，犹太人已经到这样的地步，已经即使在受训练了啊。这是你看他们在那里受训练的这些情形啊。这个是一张图，这个是真实的这些亚伦的后裔在受训练的。他们呢也做了这个啊，衣服也做好了。这一个是拉比，现在真人，这一个是他们的大祭司的模型，大祭司的模型。这个衣服都已经造好了啊，这个金冠牌这些都做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要洁净，那个洁净里，这个很多人听过红母牛的灰，对不对？结果呢，以前呢，这是红母牛，他们呢1997年呢有第一只红母牛诞生，可是尾巴上有一根白毛。如果是我们中国人会怎么做？100个中国人100个说拔掉。如果是我也这么说啊，这还不简单。牛的尾巴一根白毛这么拔掉这么简单啊，犹太人就绝对不会这么做。你看神会不会拣选我们中国人做选民？很明显，对不对？犹太人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们这个两个这个拉比啊，戴着眼镜拿着放大镜，一根一根一根查到一根白毛，结果最后宣布说不可以，然后再培育第二只红母牛诞生了，结果查了以后说可以，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也解决那个做成那个储水啊，这个也解决了。约柜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啊，约柜要讲是讲不完的，很多啊。那他们是其实耶利米书，你看又是耶利米书讲了一句话，耶利米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才第一次攻打的时候，耶利米已经讲了，人必不再，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收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乏，也不再制造啊。那啊，有人是已经发现约柜了。当然，我们说那个埃塞俄比亚他们也拿了一个约柜回来，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因为那个真正的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哈。这是耶利米山洞。也许我有时间讲哈，你们可以去看就是了哈。这个是耶利米山洞，耶利米是在这个洞里头，不知道哪一个洞啊，这是一个骷髅头啊，等会我们会看。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山洞，所以这个耶利米山洞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这是耶利米山洞，这是没话说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路边有人走过去的这个情形哈。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如果去过以色列地的话，会告诉你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天主教所说的各个他今天的圣墓堂，他们认为圣墓堂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这是圣殿山，整个是耶路撒冷，这圣殿山，他们认为各个他是在这里啊。对，他们认为这个是哥哥，他就是我所说的圣墓堂哈，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圣墓堂的外表，这个里面呢，你去的时候好像觉得到庙里头去一样。如果去过的就知道，烧香啊什么，哇，这我好像走错地方，好像来到庙里头那种感觉啊。这是天主教认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但是呢，1876年有一个英国的将军叫 Golden。他就发现一个地方叫做加略山啊，加略，我们圣经上其实没有叫加略山，叫各个他，对不对？我们是今天 carry 这个加略山啊。他说这里呢，远远看像一个骷髅头，然后旁边有一个磐石，那个大的磐石，就发现里头有空的坟墓，他就认为说这个地方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 这个位置呢是在圣殿，是在上面，在北边。我们刚刚讲的是在这里，对不对？在西边，这个是在北边啊。因为在那里他看到有那个骷髅头，哥哥他就是骷髅头的意思，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大磐石，然后凿出来一个坟墓啊，等会给你们看，这是哥哥他的骷髅头啊，像不像骷髅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哈，我们只能远远的看，对不对哈？现在呢是这个山并不是很高，这个地方就是公车站的地方啊，你看像不像？是不是骷髅头？真的是骷髅头啊！这个地方是哥哥他。然后呢，我们从圣经来看，这是我们从圣经。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些地方，我说：“哎呀，真是圣经上这么仔细讲，神的话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含糊。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这样。哥哥他的意思就是逐罗地，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哥哥他都高高在上很远了，可是他这里讲到说从那里经过的人，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图，哥哥他骷髅地在骷髅头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人从那里经过？从那里经过的并不是很远很远很偏僻的一个山上，并不是这样啊，因为圣经上是这样描写，告诉我们说从那里经过的人，然后呢就笑他。这是另外一张图啊，我不知道这是画的还是照的，我不知道啊。这主耶稣钉十字架，三个十字架，这是磐石，然后有人从经过的人，就是可能根据那个画出来的，我不知道啊。那因为我们走的时候这个骷髅头是远远的看，我们不能走过去的。然后呢就讲到有一个亚利马太人，因为他自己的坟墓就在旁边，就在那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就取得这个耶稣的身体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所以主耶稣的那个坟墓是在磐石里头凿出来的啊。他说又因为那个坟墓近，所以他的新的坟墓就是在就是这个拐过来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主耶稣埋葬坟墓的地方正好应验以赛亚书53章讲的，他与罪人同埋，与财主同葬，对不对啊？真的很奇妙啊，圣经上的预言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转过来的那个空坟墓，磐石凿出来的那个坟墓，就是这个情形啊。好，那这个是在耶利米山洞的这个旁边这个磐石的这个地方。这一个呢我相信你们啊，有人是不相信啊，但是呢我是相信，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啊。这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人叫做 Ron Wyatt， 这个人呢有一个，他其实他有发现那个挪亚方舟的那个位置，他发现有很多地方，他不是一个专业的考古学家，他是业余的，可是他发现了这个约柜，他发现约柜啊，他发现约柜的时候很特别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找，有中文的叫做约柜在哪里哈、啊，主耶稣的宝血跟约柜的这个情形哈、啊。他在1982年的时候，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到以色列去考古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有想要找约柜，因为谁也约柜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以色列2000年都不知道啊。结果呢他就手就一比，他说这是耶利米的山洞，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耶利米山洞，谁都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是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说这是耶利米的山洞，他随口讲了一句话，自己都吓一跳，他就讲一句话说约柜就在那里，他吓一跳。然后以色列的考古学家说，那我们给你特权，你去找。他自己也想，我这怎么找得到，我根本不知道，只是讲出来啊。结果他花了4年的时间真的找到约柜，他找到约柜啊。那当然呢，结果以色列人的政府没有办法，不可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宣布，但是他找到的一些东西现在是在以色列人的博物馆里头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宣布这件事情？因为他不只是发现约柜，他发现的事情是他在那个山洞里头找了4年以后，他发现了这个约柜，就是这个在这里， 但是往上看的约柜的上面有一块石头的石板，结果裂开了，裂开以后他看到上面有一些血迹啊，在往上看的时候就看到墙上有一些血迹，他就沿上去，一走出去一看，上面有三个十字架，有三个洞，那中间的那个洞就是那个血就这样流下来。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磐石裂开，所以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认为是说耶利米的时候就把这个约柜就藏到那个洞里头。这个有几个可能，耶利米自己是祭司，耶利米可以进到圣殿里头去，耶利米是先知，我们刚刚读过耶利米说不再制造约柜，不洁缺乏也不再制造，耶利米传的信息就是说一定会亡国，要西底家去投降，所以耶利米把这些东西藏到这个山洞是有可能藏到耶利米的山洞里头去啊。所以他花了四年的时间找到，最主要是什么，这个耶稣的血一直流到这个约柜上面的那个石板，石板裂开，所以呢血就流下去，他就把这个血已经干了两千年了，对不对，两千年的血干了，他就拿去以色列的化验所化验，然后化验出来，以色列的那些化验师就告诉他说，他没有告诉他什么，他说我们化验的结果，这个血是人的血，这个血是活的血。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啊，我们教会有好几个是学这生化的，不可能啊，这个这么血都干了，这个不可能。我说主耶稣是生命，主耶稣是生命，主耶稣说我是生命，这就是生命嘛。然后他就告诉这些化验师说，你在替我做，我不在场啊，你就替我做。他说你在替我什么做做做。结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去拿那个实验报告，然后他们就讲啊，希伯来话讲，他们就告诉他说，这个很奇怪，这个人的血是活的血，可是这个血呢是男性的，可是他没有这个血是这个人是男的，可是他的染色体只有女性的染色体。你们如果有人是学生化的，染色体是23 23，对不对？他说这个染色体呢只有女性的染色体，也就是说这一个人是男的，可是他跟男人没有关系，只有女性的染色体是 X 还是 Y 我忘了，是 Y 是吧， Y 的染色体，只有23个染色体。他说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根本不可能存活，不可能存活，不可能成型的，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他说你这血为什么这么奇怪，然后他就讲，他说这是弥赛亚的血。那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现在的科学证明主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以色列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约柜跟耶稣有关，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不能公布。但是有很多他发现的东西现在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头都有。那这一个人，这个呢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呢 Ron Wyatt， 这个英文中文都有。这个呢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尤其是这个生化的这些人都这不可能啊，这个不可能存活什么。我说但是主耶稣是生命嘛，而且他真的是从你所生的嘛，真的是这样啊。科学是讲不通的，医学是讲不通的，但是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这个很奇妙。所以呢约柜是有了，他画的约柜他不能照相，所以有人不相信，他说你为什么不能照相，在洞里头他说不能照相，他是上来以后这个是用他的想象去画的这个情形哈。我们今天看到的约柜都是在这个施恩座上面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看到的约柜都是这样。其实后来我看了这个以后再回到圣经去，我去查希伯来文的圣经啊，希伯来文的圣经真的很奇妙，不管是摩西所造的会幕，是所罗门所造的这个会幕，这个约柜是讲到在两边他们是用脚站立的，这个基督伯是用脚站立的，但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希伯来文圣经是有翻出来的，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最后的一个就是圣殿的根基，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件事情是记载在以西结里头啊，以西结里头。有人认为呢是在金顶大岩室，这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领大人，是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们心里想是有一天大地震，这个金领大人是就倒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盖个圣殿了、哦。但是就算真的大地震把它震倒了，阿拉伯人也不会容许他们在那里盖圣殿的，这是个面子的问题，不是这个技术的问题。然后主要是要看后面的那个，中间那个是不可能的啊。下面的这个是一个教授，这个他是一个历史学的副教授，犹太人啊，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这是现在的金顶回教室，这是东门。犹太人都希望把这个金顶回教室炸掉，在这里建圣殿，因为圣殿山这么大，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那个圣殿被拆毁，最主要是罗马人要拿那些金子留下去，所以把它拆掉，拆到圣殿的根基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啊，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以后在这里盖了一个金顶回教室，这金顶回教室，这是东门。犹太人盼望把金顶回教室拆掉，因为这就是东门，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金顶回教室的位置。这一张是电脑的合成图，不是真的啊。他们希望把这个金顶回教室取消拿掉，然后盖个他们的圣殿在那里，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不可能。犹太人那个整个阿拉伯人现在占全世界不止四分之一的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情形，会引起世界大战。这里有一个小亭子，你们有没有上到圣殿山？有没有看到这小亭子？有啊。这个小亭子很特别，它这个地基跟外面都不一样。这个小亭子什么时候建的哈？这个现在不知道，查不出来啊。那这个小亭子呢，有个名字叫做碑与林。碑就是两块法板在圣殿，那个林就是圣林。所以呢，刚刚这个教授，我们所说的这个教授，这一张图全部是他的，我只加了这几个中文的字啊。这个他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根据以西结书，这是金顶回教室，他说圣殿应该在这里，这个就是小亭子的位置，对着东门的这一个，这是小亭子的位置，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位置，对不对？那个小亭子跟东那个金顶回教室就是这样子。他认为这个小亭子就是至圣所，所以圣殿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还不同意，还不能接受啊。这是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是橄榄山，这个是东门，这个是小亭子，这是一条直线，这个是金顶回教室啊。那这是从地图来看，这是地图来看，橄榄山、东门、金顶回教室、小亭子在这里。这是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是上面我一个字我都没写啊，这个它上面指的，这个小亭子在这里，这金顶回教室，这是东门，是一条直线。你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那个小亭子的位置跟东门是直线的哈。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以西结书有提到，以西结是主前500年前，离开现在2500年。以西结讲到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因为以西结看到圣殿里头都是偶像，埃及的偶像，什么巴比伦的偶像，什么迦南的偶像，全部都在以色列的圣殿里头，所以神的灵要一步一步的离开。神的灵是在约柜基督伯上，神的灵在那里，神约柜，神的灵离开，以西结书第9章，他就离开，就来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就到东门，然后就到了橄榄山，神的灵就一步一步的离开。神的灵离开不是直线可以的，对不对？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图形，如果圣殿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犹太人的圣殿在这个地方，神的灵要离开，从至圣所到圣殿的门槛，到东门，到橄榄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不是直线，可不可以离开？他并没有说直线离开嘛，只是从圣殿约柜，然后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到东门，然后到橄榄山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以西结书43章， 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西结是在异象中看到的。以西结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拆毁，只是他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他在异象中看到神的灵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但是有一天神的灵还要再回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没有圣殿，到现在没有圣殿，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一定要等到圣殿盖起来了。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在所罗巴伯建的圣殿，不是那个情形哈，所以这一段还没有发生。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那你认为会怎么样？我们回到这个情形，这个从朝东的门，这里是橄榄山，是东边，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有没有可能这样照进去？不可能啊，阳光从东门照进去不可能照到这个地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从朝东的门，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一直照到殿中，就是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就说以西结书你看是不是很宝贵，到现在还要根据这个旧约来读。那以色列人没有新约，只有旧约，所以他们还要读的。有一个希伯来的历史学，不是希伯来，希伯来人历史学的副教授已经提出这个理论，这是1983年提出来的。有一些人承认这个理论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的，那个人是相信的。那后来我回来再仔细的读，真的是这样的情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有一个传道人，中国人，他写了一本，他这个对犹太人的那个了解很多啊。他说以色列的国历新年是我们现在的九月啊。他说太阳，清晨的太阳从橄榄山升起，第一线阳光正好照到东门。当初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圣殿山的位置是改变很多次的，我们不要以为正好在中间的哈。他造了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就配合这个东门，东门一打开，阳光就穿过门廊同祭坛，这个不是圣经写的，是这个人写的啊。阳光穿过门廊同祭坛，直照到圣殿西端的至圣所，所以至圣所那个小亭子正好就是最里面西端的，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说如果照的不正的话，因为地球这个转跟阳光有时候会稍微斜，就表示今年必须要加一天，要加一天，就是稍微不正，可是不会斜的那么厉害，阳光不会这样从东门照进来照到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就可以从以西结的43章可以看到，将来圣殿应该要照在这个小亭子那里，那就是看以色列人接受不接受了。我今天基督徒我可以接受这种理论，犹太人不接受，他们一定要把那个拆掉，他们不能容许这个犹太人的圣殿跟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经典回教是在一起啊。可是因为他们不读这个圣经啊，他们不读圣经，他们不读启示录的，其实启示录有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的这里，神在异象中告诉约翰，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神告诉他说你要起来量一量，当然是异象中看到，你要起来量一量，他说什么？只是殿外的院子不要量，是留给外邦人的。所以根据这两个地方，我自己相信有一天如果犹太人接受说那个小亭子是真正至圣所的位置，要建圣殿的话，因为这里说什么是留给外邦人的，外面不要量，是留给外邦人，所以最有可能就是圣殿盖起来，金领回教是不拆掉，那圣殿是不是容易盖了？最容易解决的就是什么？犹太人不把金领回教是拆掉， 他们在这里盖，这里如果真正是圣殿的根基，犹太人 不会去拆掉这个金顶回教室。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容易了？是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呢，主要敌基督一出来和谈说要建圣殿，那这样的建法，那我相信犹太人那个阿拉伯人是可以通过的。所以也就是什么，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要建圣殿，那个金顶回教室是属于很多人的，不是某一个人的，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个约是什么？就是要建圣殿。如果这一层现在只差的就是这一步，整个圣殿没有建起来就差这一步，犹太人如果同意说哎，我们在这里建，当然这个都在神的时间里头，我们也不会推进也不会迟延，神有他的时间，等到一到最后成就的哎，他们要这建圣殿，然后去谈，犹太人在这里建圣殿，圣殿一开始建，七年灾难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离开主来的日子是不是很近呢？我不知道多近。现在在谈的，你看现在国际的局势都在谈什么？以色列人要建圣殿，以色列人一直要建圣殿的问题哈。以色列人呢，犹太人1989年的时候，有两名穿祭司服装的犹太人，还有一些圣殿的很忠心的人，他们就什么，在警方以色列政府的同意下，他们要放圣殿的奠基石啊，圣殿山以色列人绝对不能上去，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有时候可以上去，有时候不能上去，有时候还幸运的话还可以上到圣殿山，有时候情势紧张还不让上呢啊。花了那么多钱到以色列，结果最重要的地方不能去啊！那我去过两次，一次去了，一次不能去，一次不能上去的，就是不准上去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能上去，所以他们打算要放那个奠基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引发这个暴乱啊！这是1989年，第二年1990年又卷土重来，要再去做。你看以色列人是到这个地步啊！1991年第三次还是不能做，做不来，还是没办法上去啊，根本没办法。这是2005年，2005年离开现在有10年了，以色列已经做到一个地步，什么 ？Cornerstone for the third temple， 他们已经把那个房角石，第三圣殿的房角石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犹太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随时都要造圣殿。什么都预备好了，钱也预备好，材料预备好，只差一个什么圣殿根基在哪里的问题，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这是2011年的时候，这个梵蒂冈要插手到耶路撒冷，这很奇怪啊！梵蒂冈就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启示录》17章那个女人淫妇，大淫妇就是梵蒂冈，因为他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七山之城就是罗马，梵蒂冈就在罗马里头，对不对？就在罗马，而且他里面所讲的天主教过去迫害基督徒，杀了很多圣徒的这个情形啊。现在呢，现在的局势，2011年，梵蒂冈要插手到耶路撒冷，这个很奇怪啊。梵蒂冈这么远，这个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现在在推动普世合一宗教。普世合一宗教，然后这个是美国的骷髅会，这个是 Kerry， 那个美国的国务卿 Kerry 就是骷髅会的。2013年的时候，他们就打算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给梵蒂冈啊，所以这个现在不知道，这个局势很奇怪啊。这是2013年的时候，我刚刚所说的，这是 Kerry， 这是以色列的总统啊，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谈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呢，有一天敌基督起来要建圣殿的时候，要经过这个梵蒂冈啊，这个女人骑在兽上真的会成就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形，整个局势的情形呢，真的跟看到主来的日子是很近很近了，真的是很近啊。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现在读圣经，旧约新约这些都有跟我们现在有关的这些情形啊。所以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读圣经太宝贵了。因为不只是我们读圣经，不只是看到我们今天神怎么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安慰引导，这个都比较小的事，这都不是主要的， 真正主要的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全面的，整个神全面在做的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为着这个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这个有限的年日投身在神的国度里头，这是我们真正会影响我们的。不只是我今天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今天有什么平安，有什么喜乐，不只是这个，神的那个心太大了，神的心意整个写在圣经里头，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心意，把自己投身在神的心意中，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头与神同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与神同工是有福的，在神的事工上有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事情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可以放下来，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可以放下来，为了教会的侍奉，为着神的国度，这个侍奉不是为着牧师，不是为着教会，是为着神，为着神，你去带领人来，你去教主日学，你去做什么，你去带这个小组，这个是为着神，把我们自己这个短暂的年日跟神的永恒有连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蒙福的人，真的是很蒙福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真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从最开头生命读经，好像婴孩吃奶一样，我们生命长大，生命读经啊，然后基础读经，一个全面性的能够认识神的心，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再加上近身读经，我们好好的去读，像我今天讲的这些都很难读的，对不对？我知道很难啊，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仔细的讲怎么去读，最主要你就是前面的两个一定要做到，生命读经基础读经一定要做到，那这样的时候你有时间你再去近身读经，你会看到的就是整个神的一个心意非常清楚的写在圣经里头。所以当我这样去读的时候，就觉得哇，神啊，你实在是神的话是这么确定，一点都不改，讲得很清楚，那个从东门照进去直到殿中，你看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神的话一点都不含糊，神把他的心意很清楚的都告诉我们。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现在根本没有圣殿，根本没有圣殿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旧约里头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所以我相信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话，我希望的是把那个读经的胃口挑起来啊，把那个圣经的那个对圣经那个害怕的心理除掉，没那么可怕啊，没那么可怕，先知书里头有很多宝贝在里头啊，希望我们去找到这些宝贝啊，去挖出来这些宝贝啊，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大概我讲的就是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要提出来的，或者在实行上有什么困难。奥巴马绝对不会是敌基督，他是被敌基督利用就是了。嗯，你看我们现在圣经上讲到的那个启示录讲到666:13讲666，现在都有了，不是666这个字，而是那个晶片已经放在人的身上，所有的晶片已经放到人的身上，开头是放在动物身上，现在已经放到人的身上。我们现在所有的 credit card 都改了，都要换晶片的。我有一张 credit card，他就通知我，其实还没到期，他就通知我要放晶片在里头，这个 credit card 都有晶片了，你很多的这些什么东西这里头都有晶片，而这个晶片已经会放到人的身上，在美国已经放到人的身上了，2001年已经放到人的身上了，这个是绝对会有，这个就是666这个东西。所以呢，在我的书上讲的时候，我没有直接的引申说谁是敌基督，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这个东西太敏感，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在读圣经还有一些来看的时候，现在因为照着但以理书来描述这个敌基督，还有这个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来讲的时候，这个人呢是会把持这个金银，而且他会有开头是个小脚，而且一定是从这个十角怪兽中长出的一个小脚，这个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是在欧洲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出来，从这个十角怪兽中长出一个小角，所以不会是奥巴马，奥巴马不在这个范围里头，也不会是中国人，不会是中国人啊， 只是被利用就是了。所以应该是从欧洲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小角，一个那有这个权势影响全世界的，真正现在的那个我来读的时候啊，我书上有提过，但是没有直接把它连出来，这个人就是狄基督，因为书上不能那样直接讲啊，那样太直接了。但是我在课堂上没有录音的时候我会讲啊，我认为是罗斯柴尔家族的人，因为他们是现在全世界的首富，而且全世界你去看你那个啊，中国的电视台叫做鲁豫有个访问的，他曾经访问过这一家族的人，这个就是 David Rothschild 这个人的时候，他自己承认现在的黄金每一天的黄金价钱是他来定的，整个全世界的股票是根据他们家族的这个。那我们知道美国有钱的这是Bill Gates 对不对，他们这个家族最富有的时候是等于800个 Bill Gates， 那个人才是有世界首富。这个我说鲁豫的那个，你去上网去看中文的就有，你打世界首富出来就是 Rothschild 家族，800个 Bill Gates。 那个事实上我们美国的那个 Federal Reserve 是他们家族的 Federal Reserve， 我们联邦那个什么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那个、yeah， 那个不是中央银行。现在我们美国欠了很多钱是欠谁？是欠这个家族的人，是中国人是买了很多国债啊，真正是被控制的是这个家族的人，还有很多世界银行欧洲银行的那个都是这个家族。但是因为他们现圣经上讲他是小角，所以他有很多不用他的名字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世界首富，是他们是承认的，他自己是承认的，你可以上网去看这个世界首富。还有那个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讲出来的，那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叫宋鸿兵，红是宏大的红，江鸟红，兵是士兵的兵，宋鸿兵，他写的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的那个人是非常直接讲，他现在在网上都有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电台，叫做什么？反正他是会讲的，他是很直接讲到这一个家族的人，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是跟这一个家族有关系的，所以他非常了解。非常了解这个家族。那我的书上没有直接把它引出来，但是我自己来读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子相信的啊。那呀，当然这个不重要，因为最主要狄基督是神把他拦阻不让他出来，等到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那个拦阻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显出来。那显出来我们怎么认出来呢？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讲的，这个人那行毁坏可憎的会站在圣地，所以什么人去站在圣地要和谈要建殿，那个人就是狄基督，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个天主教怎么来看？
天主教就是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他现在在推动普世合一宗教，他要把所有的宗教全部合在一起，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喇嘛教、印度教、佛教、新时代运动、伊斯兰教全部合在一起，这真的就是大淫妇，普世合一宗教。
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已经在做了，不是没有可能。我有那个，他什么地方都去，他可以当天在伊斯兰教那个金顶回教室，当天又回下来到以色列，又跟他们又那个所有全部合在一起。这是现在是这样做。我刚刚给你们看的伊斯那个金顶回教是为什么会交给梵蒂冈，这简直不可相信，不知道他们里头在谈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就是了。我看到那新闻我吓一跳，为什么这个整个伊斯兰教的金顶回教室是回教徒的，为什么跟天主教梵蒂冈有关系，变成他来管？因为为什么他是普世合一宗教，是他来整个掌管的，那真是普世合一宗教，那真是大淫妇。 而且圣经上讲真女那女人所做的七座山，罗马叫做七山之城，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就觉得哇，这不是2000年前的事，这不是2700年前的事，跟我们现在都有关系，神都留给我们，那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知道。当然我们现在讲到主再来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改变不了局势，我们不是祷告这个同性恋就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情形，知道那个时间紧迫，我自己最大的负担就是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神，不要带着罪去见主，预备自己迎接神。真的我们有这个认识的话，你真的你认真工作认真服侍，不要人催的，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神，要面对神的。第二个，赶快传福音，你所遇到的人，甚至你特别是你的家人，好好祷告，每天祷告，为他们祷告，因为主来的日子很近，有一天恩典的门要关，随时要关了，不是我们祷告神啊再延长3年吧，是主要来就是要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家人还没传福音，赶快传福音，赶快传福音，为他们祷告，迫切祷告，每天祷告，神会做工的。这是我们两件最大的，一个就是预备自己迎接神，不要带着罪去见主，有什么事情要再赶快处理掉，不要带着罪去见主，要预备自己迎接神。第二个，赶快传福音，特别是家人，赶快传福音。今天我们改变不了局势，能救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算一个，你改变不了局势，大局势不可能改变。你们告诉我，今天已经通过这个美国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同性恋，你说这个国家是神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可是现在是什么？合法同性恋合法，这个是违背神的，非常明显违背神的，这是不认识神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来那个，当然有一些什么圣公会他们还有同性恋的主教呢还有同性恋的主教啊，这个是不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排斥这些同性恋的人，但是我们排斥的是这件事情。就好像神他拒绝罪，可是他爱的是罪人，我们要向同性恋传福音。我曾经向两个同性恋女的传福音，这两个人都信主，两个人都信主，都信主。有一个我所知道的是非常好，到现在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那有一个呢，开始的时候他真的信主，信主以后他后来我告诉他说，你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同伴。结果有一年后来我也不在纽约的时候，他回台湾又去找那些人，所以他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是同性恋，不是基因的问题，不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犯罪的事情。那可以，我们不是接纳他，接纳他对他没益处，真正对他有益处的，我们不是排斥他，不是藐视他，传福音给他，他信主，这是最大的恩典，他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啊。所以这个同性恋的教会那是绝对错的，什么同性牧师为同性恋证婚也绝对错的啊，绝对错的，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我们圣经就是真理。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
这个关于婚姻辅导跟青少年的这个，我相信要比较是牧师或者专业的人来做啊，我们不是一般，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情形，这个牧师传道人在辅导，然后弟兄姊妹又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哦，讲了很多，那通常姊妹呢都会站在姊妹这一边。可是如果是婚姻辅导的话，应该是两面，你要听两面的话，你才会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形，不是站在一边来讲话的啊。那这是一个我相信最好是比较，如果牧师已经在处理的问题，你就不要再去插手了，因为搞得很复杂了，因为牧师这样讲，照圣经讲，你又给他一个什么主意啊，又那个，那常常而且通常他会喜欢听，他喜欢听的话，站在他那一边的他会喜欢听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里头就是不要太多插手，你就如果知道已经在处理的话，你就放手不要做，不要讲什么啊，就让这样一个去做就好了啊，不要这个人又讲那个人又讲哈，就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形。那你说撒旦啊会利用圣经，的确撒旦因为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是用圣经，可是他引用圣经的时候是断章取义，把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讲了。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啊， 如果有这样的试探，这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知道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把它退去，退去，用神的话来拒绝他，不要受他的那个错误的影响。但是我们圣经要熟，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对不起，他挑剔。我刚刚讲的只是我书上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那个书是在已经在印，已经在排版了，所以我相信，对，我相信年底应该会有，所以我如果运到美国来的话，里面会有的。我整个书整版原来的名字叫《从末世预言看现今时代》，就是根据先知书里头讲的末世的预言跟现在有关的，然后配合跟现今时代连在一起的。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波斯湾战争、以赛亚书十三章，然后这个以西结束的这个都是这个情形。所以呢，那个我相信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我会跟你们联络这样子哈，这个情形呀。对，我知道这一种的讲法是比较比要小心，因为跟现今时代的预言的应验，那我有给一些牧者看，但是因为最主要是有的是立场是不同的，有的是灾前背体，有的灾后背体，有的是什么。然后比方说其实很有名的牧师是比方说王守仁牧师，他是新约权威，对不对？但是他的末世观是讲到是整个圣经启示录讲的是 symbolic， 就是象征的，也就是说那个战争呢是善恶之战，不是真的千年国度，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个当然跟神学院有关啊，神学院的那个观点有关。那有一些美国的神学院的观点也是说根本没有千禧年的，无千禧年派，叫无千派啊。所以像这一类的传道人牧师，我就因为基本的观点是不同的，那所以我就不会让他们看这些书这样子。那有几个是跟我的观点相同的，我就会给他们看，就给他们看这样子。这个是比较有的人会觉得比较牵强啊，好像这个跟现在有关吗？但是因为我来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些圣经的这个预言的这个，我其实很小心的，我其实是很那个。但是当然我说的那个 Rothschild 家族的这个是没有根据，因为圣经上的确圣经有讲到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各方面可以影响全世界的这个情形的哈。那是这样的情形啊。刚刚有一个人举手，你们德州还比较好一点，我们纽约是非常 liberal， 你们在德州还比较好一点，因为我知道整个美国的南边这个都是比较站在圣经的这个立场上来讲的，所以你们是比较好的。那个是真的不对，那已经对，对，这个不对的呀。OK， 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啊，我们就请牧师带我们做最后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俯伏下拜，因为你是开始，你也是终了，你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吧？你借着圣经已经将许多的警告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看到世界周围一片的黑暗，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教会向世俗妥协，高举人权胜过神权，是吧？我们心里真的是很痛。我们在说美国要归向神，其实美国的教会，神的儿女首先要归向神，是吧？我们谢谢你在这样末世的时代，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分清这是黑还是白的时候，主耶稣，你再把你记的话放在我们面前，因为天地立定，你的话永远不变啊，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长存，是吧？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怀着谦卑的心，借着圣灵的这样的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主将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知道神借着圣经对我们现今的时代说话。圣经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乃是圣经就是为着我们而写的，是吧？你圣灵做无限的工作，是吧？有些时候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圣经预言最后的结果，但是知道神，你既然已经将前面的预言都那么实现了，后面我们也知道神，你继续会沿着你自己的应许和你自己的所预言，将未来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看，盼望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更多的 不是在细节上去追求，乃是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能够做好准备，随时等待耶稣的来。我们就像老师所提醒那样，我们不要带着罪去见耶稣。愿主借着今天、昨天或者明天啊，借着老师的口对我们的说话，对我们教会说话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所长进，能够认识你更多，也爱你更深。我们也盼望在主的面前，让老师在主面前所领受的那些东西，在圣经中很大的亮光和启示，能够借着文字能够尽快的出版写出来，成为许多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祝福。愿主也帮助我们继续来追寻你。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主将盼望的心赐给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